那今天早上跟下午在这里都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一段圣经，旧约的一段圣经的历史故事。我们把它定一个结论，叫做以加伯。以加伯，这是小撒母耳先知的时代。撒母耳先知小的时候，他的老师以利，以利在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信仰那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我们先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八节，撒母耳记上四章十八节，在旧约三百四十页，旧约三百四十页十八节，我先把它读到二十二节，我们注意看它的圣经的内容。他一提神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，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，因为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。十九节，以利的儿妇非尼哈的妻怀孕，将到产期，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，他的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就猛然疼痛，屈身生产。将要死的时候，旁边站的妇人对他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你生了男孩子了。”他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。他给孩子起名叫做以加伯，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又因为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哈。这一段就是有关以加伯的名称的由来，还有他所产生的典故，他的事情的一个整个过程。那通常我们在讲以加伯这一段故事，应该是第四章整章。我想下午我比较完整集中在第四章。那以加伯在这里，这是他最后一个结论。以色列百姓跟敌人非利士人战争，结果战败，约柜被掳走了，那祭司也死掉，当时有两个以利的儿子都做祭司，他们随着约柜到战场，就因为战败，两个儿子也同时死掉，约柜被抢走。那这个老祭司以利他留在他们后方，就是示罗当时的会幕，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盖圣殿，所以圣殿的前身称作会幕，那个会幕一直放在示罗。自从耶稣要带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得胜以后，他把各支派的产业分配好，就把那个示罗当作拜神的中心。已经从耶稣亚的时代，因为耶稣亚的结束就是士师时代的开始，那以利的离世也差不多宣告了士师时代的结束。士师时代大概三四百年，一个大约的整数，大概三四百年。所以在这大概三四百年当中，以色列同胞敬拜神都到示罗，都到示罗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他留在示罗会幕的地方，他儿子带着约柜出征，结果战败，消息传回来，因为这个太震撼，很震惊啊，以色列百姓战败，约柜被抢走，所以这个消息很刺激。这个以利当时年纪很大，九十八岁，年纪很大， 经不起这种刺激啦，因为这有关国家的兴衰，还有圣殿的没落，还有神的荣耀，所以这个刺激太大，所以他一听这个消息，他就跌倒，折到那个景象，就死掉。那他的一个媳妇已经快要生产，听到他们战败，月桂被抢走，公公又死掉，他的先生也死掉，突然间受刺激就生产啊、哦。那他自己本身啊、哦，就没有多久就离世了。在他离世之前，他把这个孩子取名叫以加伯啊、哦，以加伯。以加伯的意思，按照圣经本身所解释的，神的荣耀离开，神的荣耀离开。哦，那我想今天跟大家来谈这一段，这一段我们非常的熟啊，因为牵涉到以利的故事、撒母耳的故事，还有约柜的故事，我们大家熟得不得了啊。那我想说，我今天哦啊，除了谈到以利一个本身的一个问题以外，我稍微要把它扩大，就是从他们整个敬拜神的这个体系、信仰的体系来看啊。我们在介绍他的整个状况之前，我们看一节圣经，诗篇，诗篇的七十八篇啊，诗篇七十八篇六十节，诗篇七十八篇六十节啊，七百十六页，那七百十六页，诗篇七十八篇六十节，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，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，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，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。跳过看六十八节。六十八节，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。好，我们在这里诗篇就看这两节哈。在这里是后来作诗的人，他们回想整段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还有神的作为。六十节谈到示罗，示罗。示罗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敬拜神的中心，啊，从耶稣亚的时代，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，就把示罗会幕放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成为全体以色列百姓拜神的一个地点。按照旧约的规矩，以色列人一年三次，啊，全国人一年三次。都集中到示罗拜神，这是他们常态的信仰，哦，常态的维持一年三次。可是我们在诗篇七十八篇六十节看到，哎，他讲一个结果，哦，后来神离弃了这个示罗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这一群拜神的人呢，经过长时间的考验，他们心慢慢偏离神，拜偶像，还有他们的信仰越来越世俗化，啊，越世俗化。所以整个哈，哦，这个过程在这里讲示罗帐幕，神离弃了示罗帐幕，他有一个改变，慢慢改变到犹大支派锡安山，就是耶路撒冷，他有一个地点的迁移，啊，所以我们后来在整个圣经里面啊，看到圣殿，还有新约圣经，还有谈到耶路撒冷，都取代了示罗，所以示罗等于是过去一段时间非常非荣耀的一个时间，可是后来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？哦，他不会，突然间出现，为什么后来 拜神的重心会慢慢挪移到锡安山，到耶路撒冷，在这里盖圣殿。示罗反而很多人不是很清楚了，因为百姓离弃神。那个就要从撒摩记上开始的这几段故事，它慢慢形成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脉络。所以我想说，今天早上跟大家谈的一个我个人一个思考的方向啊，以前我们谈到以利，我们就直接找一个定点，他没有好好教导他的儿子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。那我今天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要稍微扩大啊，以我们今天末世的真教会的信徒的眼光来看这一段过去的历史故事，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。本来示罗是非常荣耀的拜神的地方，为什么它会没落？为什么会没落？哦，迁移到别的地方。好，我们以末世教会信徒的立场来看这一段，我想应该有一个新的形式。教会会不会没落？有可能没落。如果大家不争气的话，会没落。神会慢慢离开。如果人拜神的人对神不忠心、世俗化，神会另外找一群人。这是我们教会的前辈也是这样认同的。如果今天我们真教会的信徒不争气、不长进、不追求、不属灵，可能神会另外慢慢找一群人，然后慢慢挪移那个焦点，有可能啊。所以这么的理智很难想象，神的选民就是神的选民，怎么会改变？神的圣所会改变吗？示罗是一个见证，他真的是没落。所以这是我探讨一个主要的重点。那我们刚谈撒摩记上第四章以加伯出现了，以加伯，好，老祭司死掉，年轻的祭司死掉，再来他们的孙子辈就体验到神的荣耀离开，神的荣耀离开。所以我们在 看整个以利的故事，不要只是，我觉得我最近一直去体会，我最近反复来读这一段，来思考这一段，我们不要只一个定点看以利的问题，你要他的上下左右主轴线拉长，还有他往下延伸，往下延伸。好，我们看回来撒摩记上，撒摩记上，先看第四章，撒摩记上第四章十五节，这里我刚谈过的以利98岁，98岁。到第四章结束的时候才讲他们战败，战争是对外的具体的表现，以色列人对外的具体的表现，战争是一个国力的表达，你的经济能力、你的科技、你的人才，透过战争的形态表达你内在的力量。我下午会讲更多。那在这里以利98岁，他年纪很大。我们刚已经讲到示罗到后面慢慢没落，拜神的地方慢慢没落，为什么？如果我们从整个这个选民的信仰的观点来看，当时的最高领导者，我们是用一个整个历史的圣经历史的事件来探讨，他整个所介绍的，先介绍以利。以利是一个老祭司，应该说他是一个好人，也蛮忠心的，活到98岁，非常年长啊。我们说如果是长寿是神的祝福啊，那他得到蛮多的恩典，他的家族也得到很多的恩典，因为是祭司家族，得到很多很多的恩典。所以前面先介绍以利，这个人其实不错。 但是因为他的，应该说他太溺爱他的孩子，溺爱他的孩子，把他本来非常好的一个形象啊，来破坏，他本身被拖累。所以在第二章、第三章两次，第二章神派一个神人啊，那27节到36节呢，有时间大家自己看。神仙派一个神人去警告他，你这个家族本来很荣耀，从你的祖父的时代，应该是从亚伦的时代，已经慢慢传到你这里，都很忠心的在神的圣所里面做祭司，这是圣职呢，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圣职，服侍神的工作，专职的侍奉神的，这个家族很荣耀。可是那个神人一个宣告，为什么要责备他？因为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。神派神人给他一个警告，唯一的一个警告，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。所以神透过这个神人跟他说，神要另外找一个忠心的人，神要另外找一个忠心的人。那是不是这个话的弦外之音？以利，你已经不忠心，神要另外找一个忠心的人，把你们这个祭司家族的这么神圣的工作责任交给另外的人。所以那个神人哦，他宣告两个事情，就是说你们家族本来有的非常好的职分呐、祭婚呐、以后别人取代了，你们就没有了。还有宣告咒诅，你家中哦所有的男生都活到中年就死掉，没有人再长寿了，那是一种咒诅，所以那个神人给他一个警告是这两大类。到第三章，撒母耳很小，对不对？撒母耳听到神呼叫他，有没有？我们印象绝对很深刻，小朋友都知道的，撒母耳很小，在圣殿学习，然后睡到半夜，神呼叫他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说我在这里，后来以利告诉他，如果再听到叫你，你就说请说仆人静听。第四次神叫他，他说好，请说仆人静听。神就跟撒母耳说另外第三章11节到13节这一段，那这一段里面呢，他只强调有关前面之前那个第二章神人的讲过的，他不再重复，他就集中在责备以利的问题。你知道儿子作孽，不禁止他们，所以连续两个，连续神人警告，还有神对小撒母耳的一个提醒。后来撒母耳把这个告诉以利，所以以利的问题很明显，第一个很清楚的，他对儿子，其实他儿子也不是小朋友了，你看以利都98岁了，第一章故事出现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出现，他的儿子已经在做祭司了，所以你看，如果说一个98岁的老人， 你想他儿子会很年轻吗？不可能的，最少也要中年了啦，所以我们在谈以利的时候，我们先讨论我刚已经讲示罗，在示罗的地方那个会幕没落，对外的战争失败，所以带来很凄惨的结果，就是这一个祭司家族同那一天4个人死掉，整个民族战败，对全体，整个民族战败，神的约柜被抢走，难怪他的媳妇说荣耀离开，荣耀离开的，非常让人很难接受一个事实。你想，这些选民是神的儿女，他们有在拜神，有祭司，所以如果说你用整个信仰的体系， 用如果说用我们今天教会敬拜神的一个体系或者组织架构，以利差不多是最高的领导者，而且他身兼两个职分，他也是士师呢。当时还没有国王，士师就是领导者，他也是祭司，差不多类似大祭司。祭司是宗教的领导者，士师比较偏向生活政治的领导者。他这个人身兼两个职分，既然在这么长的时代，以利他那个时代有他的，他有他的贡献啊，因为士师时代很黑暗，信仰很黑暗，一直到撒母耳以后出来了一段时间，才渐渐的改变整个民族的信仰的环境，所以以利在虽然他不是很优秀，但他其实他有他的功劳，他不是很坏的人，他应该算好人，好人也尽忠职守，他也尽忠职守，那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人，你看如果他是一个大祭司啊，整个信仰体系来看他是最高级领导者又是最年长，第一个再来我等一下跟大家谈以利，接下来你纵线往下用，如果用今天的组织架构来看，最高领导者以利，往下就是他的儿子，两个儿子做祭司，再下来是群众当中的长老，第四章他们战败的时候长老开检讨会，长老干部呢开检讨会，为什么会战败，我们是神的选民呢，为什么会战败，他们就开检讨会，然后得到一个结果啊，没有带约柜来了，后来就去把约柜搬出来，还是战败，所以到第七章撒母耳正式出来的时候，他先责备群众，你们都拜偶像，对神不专心，所以他第一个劝告要回归神前面，要专心要同心，等于是他们的信仰没有专注在神上面，所以我刚已经分析了四个层面，大祭司，再来祭司，再来长老，再来群众，从最高级到最底层都有问题，那你想如果说都有问题，这个民族怎么能够得到神更多的祝福，所以以利有他的糊涂的一面。好，我先讲以利哪里糊涂，基本上他算不错的好人，但是信仰不能说我是好人就可以啊，社会也有很多好人啊，虽然坏人不少好人也很多啊，但是我们不能只是看好坏的区别啊，你要从信仰的角度切入，看这个人在神面前的状况是怎么样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会用一个信仰的角度来探讨。我先讲以利哪里有问题，这些等于是帮大家复习了，其实圣经很有趣的，我们要信仰热心，你要首先对圣经要感兴趣，听到也要感兴趣，当然讲的你也蛮重要的，圣经它本身写得很清楚，记不记得撒母耳他的母亲叫哈拿，有没有哈拿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哈拿他的家庭很好，丈夫很爱他，可是他没有生孩子，对不对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他为了这种没有生育，他很愁苦，他就到会幕那里去祷告，流泪祷告，太忧伤了，他没有发出声音，结果以利在旁边，以利说，哎呀你不要喝酒，好像喝醉酒的妇人，你看我看如果今天我们有信徒在这边流泪祷告，如果说你的传道在旁边啊，麦丁救了，你会不会生气，气死了你是怎么看我的，人家很伤心流泪祷告，他把他当作喝醉酒的妇人，不正经的妇人， 还好哈拿很有修养，你不要把我看作不正经的妇人啊，我是心里愁苦。有没有糊涂？有啊。虽然他站在那个位置上啊，工作职守的位置上，可是他对选民的关心，他第一个反应就看错了。第二个，第二章介绍他两个坏儿子，两个坏儿子哪里坏呀？哪里坏？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好了，看一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二章。我们看一下比较有印象，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二章十二节，二章的十二节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两个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：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拿所拿三尺的叉子，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壶里或锅里一叉，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。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看待。又在未烧纸油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人说，将肉给祭司，叫他烤吧，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献祭的人若说，必须先烧纸油，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，仆人就说，你立时给我，不然我便抢去。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是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我们再看下面那个小字，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。好，这一段大概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做祭司的恶行，说他们是恶人，不认识神。是恶人，可是他的职分是祭司呢，祭司是专职侍奉神的人，所以应该说不尊重神呢。所以在神眼中看是恶人，有亏职守。下面还有一个就是罪恶淫乱，跟会幕门口那些一些妇人产生淫乱。那我们刚读那一段是有关他们的道德敬拜神的礼仪，他们是祭司。好，我们在立位记旧约立位记三章五章后面 几个地点都有谈到，因为立位人是专职侍奉神，他没有自己的产业，他没有 去兼差做副业，那他的生活怎么办？神会照顾他，所以神交代那个百姓，你们献祭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好的，譬如说纸油、鸡油啦，献祭的时候要用火烧，那是给神的。其他的有的是前腿，有的是胸肉，很好的部分要给祭司留着。所以神很公义也很慈爱啊，因为立位人、祭司这些是专职侍奉神，所以神要照顾他们一定要照顾他们那我们 在这里看到以利两个儿子，他们做祭司，他们要 得祭肉，不守规矩的两个啦。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第一个比较清楚就是说十五节跟十六节，人家在献祭的时候他派他的仆人，所以什么样的主人差不多就什么样的仆人他派他的仆人来，那仆人也是仗势的主人的力量，所以他也是态度很过分，他就拿那个三尺的叉往那个祭肉一叉就抢走十五节他甚至很过分，他说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，还没有献祭，还没有献祭他先选呢。你看那个献祭的人，那些老百姓十六节，献祭的人如果说必须先烧纸油，然后你才可以取祭物一般拜神的人都知道先后要先献给神，剩下的然后你再来选择他不要 他抢先要了，等于是祭司他优先，神排后面呢，有没有很严重？祭物是要给神的，那这个是特别有关献祭的规矩，他不理会神所交代的这些规矩，所以等于是藐视神，藐视神的律法，也藐视这些奉献的人呢，啊，那这些是一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呐，啊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整个这种道德礼仪拜神的地方，他选的，他要哪一块肉就他选走，还有他优先的，啊，他优先，他不要什么他要什么，以他为主的呢，啊，我们说我们拜神哦，是按照神的规矩。就是我们今天信耶时代也有教会的规矩，道理的规矩啊，哦，但是他是按照他自己的规矩，不理会神的规矩，哦，所以这个圣经在描写很清楚，哦，藐视神，哦，藐视神，哦，那十七节讲的，哦，十七节说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，在神看来非常严重，而且他有一个影响，让一般人哦，因为等于是人家来献祭，他们都是这样子的，本来拜神很高兴或者说很忧伤，我要靠神，我要悔改，要求神怜悯，求神接纳，不管他什么样心态，哎，能够来到神面前，结果因为他们这种恶行为影响一般人不喜欢来献祭，影响人不要到圣殿来亲近神呢。本身是祭司，就他们的影响是让人不喜欢来，因为他们的道德堕落，哦，不是神的关系，是他们的关系，哦，而且他们是专职的祭司，哦，所以这是他们在信仰规矩上，哦，不守规矩。我非常喜欢那个十七节后面那个小字，或作哈，他们使人厌弃，影响到别人了。我们谈影响，应该有两个角度，一个是说，如果说你今天是信徒，你要影响你周遭的人啊，喜欢来教会，啊，暖心的让他喜欢到教会，摸到朋友，因为能影响你的介绍，他也喜欢到教会，啊，那一种是。教会因为有你存在影响人家不喜欢来，以利这两个儿子就是影响人家负面的，害人不喜欢来了，哦，哎，真的有时候，哦，啊，我想我们也体会过，有时候我们会信徒或者慕道朋友会说，哎呀，那个教会我不要去了，某某人讲话的态度怎么样我不喜欢，如果是我们是这样影响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省，哦，所以这两个儿子很罪恶，对神不尊重，所以后来神派那个神人来警告他，一个归纳一个重点而已，以利，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，因为他这两个儿子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人，这是一个连带循环，当人不尊重神，哦，他对人也不尊重的，绝对的，哦，神在我们拜神的人心中分量很重，如果你能够从心里都不尊重他，藐视他， 不把他当作一回事，那人呢你会特别留意吗？不会，哦，所以神对以利的警告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讲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，以利这两个儿子这么糟糕，他到最后才知道，可能全城人都知道，最后他是从外面风声传回来他才知道的，他有没有责备？有啦，轻轻讲，哎呀，你们这样做不好啦，风声不好啦，轻描淡写，不痛不痒，不痛不痒，如果照规矩哈，如果照规矩，民数记人藐视神，藐视这些 律例这些规矩的话，你如果不知者，不是说完全没关系，还有机会悔改求赦免。那你如果故意去犯的，严格要把它处死呢。所以如果以以利的资格啊，以利的资格，他是老祭司，可能年纪大，他可能退到稍微幕后啊，他儿子年纪已经开始成长，让他们站第一线，但至少他还活着啊。而且啊，以利的两个失误是果点，在公职的立场，在整个会幕的立场，他是元老大祭司，属于大祭司的。于私人他是父亲，他这两个于公于私的立场他都没有处理好。以公的立场，他应该好像我们今天革职啊、暂停啊、警戒啊、严重的处死啊，他都没有，他继续允许这两个坏儿子在那边做坏事。于私人立场，他是父亲，他的责备不痛不痒，或许他已经年纪大，或者因为他就是这种态度，他儿子也不理他。所以第二章那里讲，他是轻轻的责备他的孩子啊，你们这样做不好啦，风声不好啦，他儿子不理他的。所以于公于私的立场，我们都看到以利有他的亏欠。隐身的教训我就不谈很多，如果说我们在谈以利的私人立场，他以父亲对孩子，那就是像正言所说的，要趁着还有机会，要趁早管教你的孩子，不要说已经定型了，定型了你没办法了，要趁早管教你的孩子。在正言19:18，那是对这种家庭教育的一个提醒，这我就不再引申太多。那愚公的立场呢，我觉得他的影响层面不只说让他的孩子越走越偏了，应该说他纵容他的坏儿子一直这样在这边这样子影响，所以影响到老百姓不喜欢亲近神，甚至到第7章撒母先知出来的时候责备他们，他要挽回这个局面，挽回局面，他先责备他们，你们要离弃偶像。所以很可能的，以利这两个坏儿子影响人不喜欢到圣殿，反而让他们越来越偏，可能世俗化，可能拜偶像，所以这两个坏儿子责任很大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的责任。好，我刚讲如果从第一章你看到以利哪里糊涂，对哈拿迫切祷告的人他看作喝醉酒的，对两个坏儿子他一直包容，虽然有神人来警告他，他都没有回应了。第二章结束的时候，神人跟他讲很严厉的警告，甚至宣告你这个家族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，我觉得这是一种神的处罚，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2:29，先看到他责备的一个主轴的中心点，29是责备的重点，30是顺便解释的。29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，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毁己呢？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，我曾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。所以29是神人责备的一个重点，总括一句话，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，问题是夺取祭物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啊， 啊。但是你看二十九节神的这个口气怎么说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，你们为什么不讲你的儿子，你这个父亲有责任，连带的通通包括在里面。所以处理不只是对两个儿子的处理，包括以利，包括他整个家族，哦，所以后面这是一个重点。因为你藐视神，所以神后来一个正面的结论，尊重神的神一定尊重他，藐视神的也必被藐视。好，那我们刚要大家注意一个是说，哦，三十节那里神啊，哦，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神曾经表示亚伦的这个家族祭司家族永远是世世代代呢，哦，世世代代一直传下去的。但是在这里说，哦，现在我却说没有了，改变，神可以改变。以前神要给这个家族很荣耀的职分跟福分，能救啊，积分跟福分。你今天有站在这个职务上，可能要做很多工作，但是神也相对给你很多恩典跟祝福，所以职分跟福分，哦，神曾经答应给他这个家族很大的荣耀，哦，但是神说现在神绝不让这个事情继续了，你这个家族的职分要被取代了，但是没有了，这是这个家族一个失落非常大的恩典，很可惜。所以有时候这是题外话，有时候我在想说，我们要在恩中要惜福了，不要在恩中不懂得感恩，不懂得珍惜目前所有的。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被主耶稣看顾啊，做干部做长职负责人也好啊，或者一般信徒啊，哦，我们做很多有一些工作我们得到恩典，有时候我们会想哎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你详细去算一算，你去数算你就懂得感恩了，不算哦，你都好像一片空白，每天平安每天恩典，哦，你不要以为是必然的。我们常常聊一些事故啊，最近不是那个游览车事件吗？谁会想到，哎，那些人怎么会想到出去以后不能平安回来？所以你能够每天出去平安回来，那就是恩典，每天要数算，不要身在恩中不懂得惜福了，哦，那这个家族到这里就是不懂得惜福，太荣耀了，荣耀就放肆了。所以你看这个两个儿子太放肆了，不尊重神呢，连祭物他们都抢着要，还要生的，不要煮过的，连一般的百姓都知道要先献祭，然后你们才可以娶，他们都不管呢。等于是他们，哦，不是不懂啊，不尊重神，哦，所以连神人的警告，以利哦，他也没有反应啊，麻痹了。第二章结束，那个神人的警告，他没有反应，很大的一种警告，哦，为什么要警告？希望能够赶快改变。他没有反应。到第三章，撒母耳听到声音，好像看异象，神直接宣告，哦，撒母耳再一次跟他讲，以利你的问题。集中在以利，你知道儿子作孽，你不禁止他们，哦，那是神给撒母耳的一个信息，你以利你不禁止他们，所以他们造成的结果，哦，永远不能得赎了。哎，我们看一下第三章有一句话，哎，第三章的十四节，三章十四节，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。最后这里说永不能得赎去，哦，我刚讲的在民数记十五章，如果百姓在献祭信仰生活上 小心误犯了，误犯到不小心犯了，他还可以献祭啊，求悔改，求赦免。那如果说人知道到底故意违背去犯的，没有机会，不管你是献燔祭啊，什么祭啊，都没有用。那在这里就特别讲以利家的这个罪，献任何的祭都不能得赎了，不能扣掉的，你再怎么做怎么悔改，没有机会了啦，很严重呢。哦，到第四章台约柜战争，我下午会详细讲台约柜出去战争。约柜本来放在会幕，等于是一个至圣所里面，老祭司要严格管制了。结果第四章哦，以利两个儿子也随着约柜出去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随便啊？即使它是一个物质观念，在旧约时代了啊，不可以随便带出去的啊，怎么可以允许让他搬走？以利，你的职责在哪里？你今天就算年纪大，你有跨头跨背啊，至少要经过你的允许啊，绝对不能搬走啊。他是关心啊，他没有很严格，整个圣经过程没有介绍就搬走了。我们到第三章第四章只看到他心里一直担忧，出去不晓得会不会平安，为神的约柜在担心，太慢了，他应该事先好好管制。所以以上我讲的很快讲以利的糊涂啊，刚好撒母耳记上一章二章三章四章那样连贯，这些事情的记录都在暗示以利已经慢慢老糊涂。可是他是好人，98岁身体迟钝啊。有一个很有趣的圣经节，我最近才发现很有趣的，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啊，第一章啊，我们读圣经啊，要学习啊，安尼读做趣味的啊。第一章第九节，撒母耳记上一章九节，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啊，在这里哈、哦，正式的介绍以利出场，正式的介绍以利出场，他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这是圣经里面有关以利的记录的最先的，他可能有固定的位置、哦、有时候我们来教会就我们也会习惯坐 哪一个位置习惯了，那以利他可能他有固定的位置，这是他最先出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四章，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三节，四章十三节，到了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，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啊。我们跳十八节，他一提神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他位上往后跌倒，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，因为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。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啊。好，在这里是讲最后他听到那些噩耗，战争失败了，约柜被抢走，他也是坐在他的位置上，他在那边观望，后来消息来了他就跌倒，他死掉的时候是从他平常坐的位上跌倒了，很巧哦，很有趣哦。我们刚介绍开始介绍以利出现坐在位置上、哦、这个人哦真的是很忠心，数十年如一日、看他每天都会去坐那个位置，到死的时候还是在位置上。问题是虽然好像尽忠职守啊，是不是因为年纪老迈？我看不一定啊，可能有关系，年纪老迈行动不方便迟钝、哦、可是你看这个人他一直在圣殿会幕里面侍奉神，他本身好像没有，不像他两个坏儿子作恶多端，也是照顾撒母耳，也是在圣殿侍奉神数十年如一日。问题是我个人觉得啦， 他已经不只是身体老化，信仰也僵化了，一成不变了，了无新意了。开始出现就坐那个位置，哎，到死还是在那个位置，有没有作为？该有作为，他没有作为。所以在他带领他做事是四十年，蛮久的呢，而且他活那么大的年纪，98岁啊，应该对以色列民族影响应该是一个，如果是很好的话，应该是正面的，带来一个欣欣向荣的现象。结果在他带领之下，所以我刚一开始会读那个诗篇七十八篇，那个示罗后来被遗弃呀，因为他整个拜神的那种 场合，那种氛围气氛，包括人，其实在什么地点是次要啊，是人比较重要啊。在那个地方拜神的人，他的素质是怎么样，那个比较重要啊。那我们今天因为是拜神的选民，所以我们要从信仰的角度来探讨啊。所以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以利的这个过失，他本身有他的过失啊。如果我们说刚刚讲他那些糊涂事件啊，归纳出两个对公的部分，他应该在圣殿里面好好去带领，就他体贴，明知儿子犯罪行为不好，他也不处理啊。哎，我们今天好像听说，哎，对犯罪处理才觉得需要。如果我们信久的一点的信徒，弟兄姐妹，大家会体会到，我们早期教会很多地方很严谨的，譬如说我们当宗教教会的教员，不能说随便凭空啊就抓出来的，要经过考核啊，欢迎领事人员要平常很热心的，有圣灵的才可以。师班以前我们连摸到朋友都不可以的。我们欢迎摸到朋友来，但是因为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行列啊，所以我们是先让他继续摸到。所以我们早期很多这一部分啊，在侍奉神的那个领域里头啊，非常严谨。那如果我们相对去比较以利，他们是做祭司，他本身是最高领导者，就他允许他的儿子啊犯罪了还继续在那边里面，你看没有带来正面影响，不能带人好好来亲近神，反而影响人家一直离开，那好像一个罪恶的效在里面发作啊，所以一直影响到下面百姓啊，整个都出问题。因此我觉得说我们在探讨以利的时候啊，我们以前早期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太着重在他没有好好教导儿子这个区块而已。我们今天要学习把这个观念扩大，看到他是圣职人员，影响到整个拜神的这个氛围。以我们今天来讲，会幕圣殿就是教会，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兴衰或者他的发展有关系。我们希望啊，透过我们的谨慎啊，做一个结论，我们要常常谨慎自己。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多少都负担一些职分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警惕自己啊，凡事有神的道理来做依据，而不是凭自己的喜好。以利两个儿子就是凭自己的喜好啊，然后那个这个家族非常可惜，几代以来的莫大的恩典到他们在这里，虽然没有马上被切掉，但是终止了。以后他们家族还是祭司，二等祭司啦，所以在那个第二章那个神人宣告那个警告以后啊，后面有解说，神以后要另外找忠心的人，那是指撒都，到所罗门的时代，另外立撒都这个家族来取代。那以利的家族沦为次等的跑腿的次等的祭司。所以他讲一句话很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就结束了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 三十六节，二章三十六节，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，说：求你赐给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啊饼吃。哦，这是神的，透过神人的预告，以后以利你的后代，你的家族啊，已经从那种很光荣的传统的立场，已经降到最卑微的，即使还是祭司，但是啊，最早是神给你荣耀，侍奉神，生活不成问题，连那个献祭最好的部分，除了自由给神以外，最好部分是给祭司的，但是到他后代啊，是为了吃饭，为了吃饭，为了得饼，求那个忠心的祭司给我一点饼，变成属灵的乞丐呢，完全不一样哎。侍奉神，神给你恩典，得到宝足，很荣耀。那他的后代变成说，我为了吃饱啊，给我一个机会啦，给我一块饼啦，明好像乞丐，不是侍奉神了，那个意义完全相反。哦，这里是宣告，哦，后面这些都是宣告。所以非常遗憾，所以我用保罗他的一句话，我们要很久，永久久远远永恒的啦，很久在神的恩中生活。好，我们今天应该大家大大小小都在神的恩中被神拣选看重带领，我们应该看重这种恩典。如果今天有分担一些职分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警惕自己，凡事按照神的带领认真尽本分去做，神不会亏负我们，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。反过来，你不尊重神，藐视神的，你必定被亏损。这样，以上我想就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我们再来唱诗252首。